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亲爱的姊妹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啊！今天我们继续会看约伯记，我们会看的经文是18章1节到21节。约伯在17章的结尾呢，称坟墓为父亲，称蛆虫为母亲姊妹，还有期望呢阴间能成为他的藏身之所。约伯在地上的指望呢完全没有了。我叫到阴间，门开了，我进去以后门就锁起来了，连同我生命的指望也被禁锢，一同埋在阴间。他是游走在希望跟绝望中间，在两端不断不断的奔跑，生命当中碰到的各种境遇我们很难谈他的因由，因为太过于复杂的课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给到一个答案的。身心灵都枯竭的约伯呢，要歇会了，结束了这个回合的发表。接下来18章轮到谁来发言了？
轮到了比勒达第二次了。
讲话呢是单刀直入的，之前我们看过经文呢，他曾经搬出过古人的传统智慧，因为他认为那是权威。我们先来看一下1节到3节，是不是那种老调重弹，又是对约伯表达很多很多的不满呢？
是，而且这一次呢是非常的直白和露骨了。我们看到他3节是这样说，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哇，畜生，他用了这个词，他对约伯相当的不满了。
为什么比勒达第二个回合一来就说的那么直白呢？你看到2节到3节他说的话，你会联想到什么呢？
刚一会儿我们也说了嘛，他是第二次发言，而且呢他还是老调重弹的这样说，反正他仍然秉持着约伯的苦难就是因为你犯了罪，你这样是恶人有恶报的。他也看到约伯，你怎么就是死不悔改，你怎么就是不认罪啊，我们说苦口婆心说了你那么长时间，你怎么还是这样。
第二节他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似乎想让约伯你先想清楚想什么呢，用心去思考，咀嚼消化朋友对你提出的良言。第二节原文直译呢是，你寻索的言语的陷阱要到几时呢？对他们来说，约伯那些话根本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梁安刚才也分享到他说畜生，你为何算为畜生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跟之前的一些言论有没有回应呢？大家记不记得约伯曾经叫他们三个朋友，你们该向走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讨教，记得吗？记得有相关的经文吧？ 对方说的一句话，他们记在心里头的。我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向他们讨教呢？因为当时约伯觉得，你们自以为那些智慧，其实谁都懂，天空的鸟，海中的鱼，谁都懂，连小孩都懂的道理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节，比勒达呢，似乎在提出一个神的赏善罚恶的道德规律。经文提到大地啊，什么磐石不会更改挪移，你同不同意他提出的这个规律呢，海义？
我记得在城主学堂的节目里面，其实我挺赞同这个张凡老师所说的。他说若是单独的拿出约伯这三位朋友的观点呢，我们听着没有错，都是对的。但是从神学上来说的话，他们的观点确实差那么一点点。就比如说比勒达在这里强调神的公义和道德规律的稳固性是没有错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就是非黑即白。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并不是因为他的罪，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赏善罚恶的观点扣到这个约伯的身上。神的超越性却不能被我们所忽略，而且也不能够太武断。还有在这里给我们有提醒，就是我们缺少了同理心、怜悯之心。
你说到那个稳固性是吗？磐石也不会挪移的。到底比勒达想表达出什么呢？一方面他认为约伯讲话太急呢，你也失去了理性啊。约伯曾经说啊，主在愤怒当中撕裂我。那么在比勒达看来呢，谁撕裂你呢？是你自己的怒气来撕裂你。他劝诫约伯，你真的别自以为是。你说以为发个脾气，这个大地磐石会为你而改变吗？就因为你单单不服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则，你就指望大自然的定律会因为你约伯一个人来转变吗？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两岸呢，你读到第四节，你也同意他说的这个规律吗？
其实是同意的。刚才海义也说，我们的这些老师其实也说过，你如果单独把这三位朋友的这些论调拿出来呢是没有问题的，神学上的没有问题。其实但是呢，我们要就事论事，我们先看约伯他这里呢不是因着罪，因为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的人，是神认可的人，神允许撒旦来试炼他。但是呢，这几个朋友肯定不知道，你说约伯知不知道呢？似知道非知道，后面慢慢才知道，是不是？所以神赏善罚恶的这个律呢，的的确确如大地不更改，如磐石不挪移，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呢，这个赏善罚恶的这个标准并不是以我们人肉眼看到的这个标准为标准的，是以神的标准来的，有时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因此呢，用在约伯身上是不适用的。
话是没错，但是不能够套用在约伯的处境当中啊。短短这四节经文，我们先看了四节呢，你觉得他们是在乎面子，在乎自己的自尊呢，多于约伯还在面对的这个苦难呢？其实比勒达呢，他是随着以利法的思路呢，进一步来发表自己的论点，他也来跟着形容恶人的境遇。我们再来揣摩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在影射约伯呢？五到六节先说说恶人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境遇呢？
我们看到五到六节这样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然后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这个是形容了恶人的境遇，其实他是以此来影射约伯有罪的，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约伯一直不认罪，所以遭受了这么大的这个患难。但是约伯就是不认罪，所以呢，他就以这些光亮啊和黑暗啊，象征着呢，人要在神面前呢，你如果不思悔改、不认罪的话呢，最终神的亮光就会移去，就会有黑暗临及。
灯也熄灭了，暗淡无光的。这个帐篷呢，在五章二十四节也出现过的，意思是房屋，他住的那个地方啊，也象征这个家的厄运。我们通常呢，在外边看到万家灯火，你就会觉得屋里头是很热闹的，很多人很开心的。但当你在外面看到啊，有户人家一个多礼拜，可能几个月都没有灯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家庭里已经没有人住了。那么约伯的家庭不正是这样子吗？家里没人住，他自己都在炉灰旁边的，可能家已经被抢夺、摧毁、破坏。 他就是在讲约伯家庭的这个变故。你是朋友，你听起来你也会心很酸的。你不是推向我去对号入座吗？你这么一说，我听起来我会怎么感受呢？所以是一句比一句的狠，一句比一句辛辣，也一句比一句听起来让人痛心的。那七到十节呢，你会看到很多看似不同的字，但是呢又好像同义的词来的。我们观察到有六个狩猎的装置，六种同义词。到底比勒达在七节到十节带出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恶人过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
这里用了有六个狩猎的装置，就是网啊、网罗呀、圈套啊、机关呀、火扣啊、羁绊呀。其实读完了这几节经文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恶人所做的一切的结局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直接无路可走，最终走向灭亡。因为我们眼中有的时候觉得并不是这样呀，恶人我们看着他是过的日子挺好的呀，但是当我们从电视剧呀这个剧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机关算计的人可能一开始是春风得意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把他自己一步一步带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像比勒达所表达的，他强调恶人的生活是充满陷阱和痛苦的，总归到最后是反噬自己的。
嗯，陷于四面楚歌的这个困境嘛，像一只逃不掉的猎物被盯上了。像海义说的，我们观察世界上很多的恶人，他们也自以为我日子过得很平顺的。譬如说七节，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隘，狭隘之前是坚强的脚步，什么意思呢？步伐强劲，走起路都有风的那些人，殊不知是越走越窄，走得歪歪斜斜，一瘸一拐的。不过一切不是人陷害你，是你自找的。因为指的是恶人吧，恶人最终一定会被自己的阴谋绊倒的，他们也不是受任何人的陷害，可以说一句成语自投罗网。这么看好像又是针对约伯说的，又是一番恐吓人的这个言论呢。你看比勒达透过几节经文，他真的讲的会隐会声的，就是给约伯一个严厉的警告，也回应了在第二节他说你寻索言语的陷阱要到几时呢？这些狩猎的陷阱装置本来就是恶人你们自己设的，你会给自己设的陷阱抓住扣住。
眼前漆黑一片，
约伯他不断地重复你呀、啊、你呀、啊、求你想念，你竟防守我呢，你任凭我吧，等等等等。这种方式有像撒旦那样说当面亵渎神吗？
没有啊，我还是得要从这个感性的角度出发。因为之前六章约伯他遭遇了突然来的患难，他还是没有很清晰的去梳理一下发生什么事，然后朋友来了，他期待跟他有一个同理心，但是没有，他被指责了。然后会看到第六章以利法引爆了约伯他自己里面的情绪，然后就把他里面最真心的话终于在第七章这里爆发出来了，跟神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喘过气来，你为什么不就这样让我走、嗯、听起来就好像一个发脾气的人会说的话啊、熊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的确是我自己跟神的沟通的方式。
组员们，你们可以说他的言辞很冲动，但那是他真诚的一个表达。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的十八章一节到二十一节。那经过两个半回合，三个朋友依旧无法同理约伯的苦况。你看世界上有多少个人悲惨到会称朽坏为父，蛆虫为母亲姊妹，更何况说的是你的老朋友呢？怎么会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恻隐之心，只在乎自己的尊严面子，还有什么因果报应论呢？那么十一节到十三节呢，比勒达延续恶人境遇这个话题，也营造了一种心理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一节那里说四面的惊吓啊，然后呢十三节那里说死亡的长子。到底四面的惊吓跟死亡的长子代表什么呢？
死亡的长子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阴间的使者，一个意思是疾病的一种名称，好像他得了毒疮。 所以这些毒疮呢一直在侵蚀着他，吞吃着他的身体。这里呢，比勒达就是暗指约伯这个恶人，如果再不悔改呢，这些毒疮就会慢慢慢慢把他整个身体全部侵蚀完了。所以这四面的惊吓，各种各样人啊、病啊、其他的这些全部围绕着他，四周都是患难、困苦、惊吓，
完全躲不了的。恶人为什么会被称为恶人呢？因为你伤害过很多人吧，你树立了很多敌人吧，或者有很多比他更凶恶更残暴的人想要对付他铲除他。他在描述一个画面，这个恶人呢，他的仇敌已经在四面紧盯着他，等准时机就要去抓捕他了，而且是紧贴着他的脚跟的。那么刚才梁恩也提到过，就形容一个非常致命的疾病吧，这个毒疮可能一步一步的吞噬你。特别在圣经里头，你看到长子呢，你就会想到、有双份的祝福的啊，长子在这个家庭里呢，要承担起很多的责任，强而有力的，你就能够理解，死亡是强而有力的一个致命的疾病，要让枯瘦的约伯、长满毒疮的约伯更加的凄凉。所以呢，十一到十三节呢，小小的总结，恶人经历了三个境遇：第一个饥饿，第二祸患，第三疾病。那这三种境遇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呢？十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会如何理解什么被拔出来的帐篷呢？这里真的用了很多的比喻，我们要仔细看一下才知道究竟在讲什么呢？到底这三种境遇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呢？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知道，无论是饥饿、祸患、疾病，最后让我们看到整个人，也就是全方位的遭殃，就像把约伯逼到了绝路上了，没有任何的出路，最终就走向了灭亡、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比勒达的观点，他就认为是约伯，你犯了罪了。所以你才会招致如此大的祸患，以至于让你家破人亡了，儿女们也都没有了。约伯，现在你看看，你也众叛亲离了。你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祸患的原因，就是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如果你不是一个大恶人的话，你怎么会遭受如此大的遭遇呢？
经文怎么说呢？如何的被拔出来这个帐篷？
这个帐篷如果是把身体说成是帐篷的话，那倒塌那就意味着那就是死亡了。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疾病来说的话，都已经面目全非了。一开始的时候朋友们都没有看出他来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都没有认出他来。我们虽然用眼睛看不到，但是想想约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境况，身心灵都陷在这样一个绝望当中的时候，人是无法用眼睛看到的。
我再读一下当代圣经一本的翻译，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他说，恶人被拖出安稳的帐篷，被压到哪里去呢？恐怖惊吓的往那里去。而且经文也说，被燃烧着烈焰，他住的地方也洒满了硫磺了。这个帐篷呢，像海义刚才说，你可以理解为身体嘛，他的身体被摧毁了，但也可以代表他过去所依靠的一些东西，譬如什么呢？财富啊、物质啊、幸福啊，那现在你以为很安稳的东西，你都被赶出这个帐篷了。甚至呢，有第三方，经文说不属他的，不属他的可能指那些的陌生人吧，那些的匪垒吧，已经入侵他的家园了。反正他一无所有，什么东西都完全被抢夺了。在十六节呢，比勒达进一步描述恶人的境遇，下边呢、上边呢，到底从下的根到上的枝又是什么意思呢？进一步想说什么呢？
这里我理解为就是整个人、全人从上到下，从上到下，完完全全被毁灭。
完全被毁灭也是全面性的，因为上文说到这个硫磺吧，我们大概了解当时人怎么去打仗，怎么去摧毁一个人的家园呢？就是为了让仇敌的土地呢不再生长，永远都不能耕种，他们就会一把火给烧了。不是局部的毁灭，而是刚才两位姊妹都谈到全面性的这个摧毁，一寸好的土地呢我也不会留给你了。其实呢，比勒达不是第一回用植物来比喻的，有没有印象他在八章十六到十九节，他说恶人呢本来是生机勃勃的植物，这个枝条爬满了原囿，这个根也深深扎入了石缝里头，看上去是非常的牢固的，但是万一他被连根拔起呢，连土地都会说有吗？ 我有看见过你吗？连土地都说没有，我才不认识你了。他再一次提到这个树木，哎，看起来很不错，你的叶子长得很茂盛，但是最终还是枯干的。再一次，我觉得推进这个对号入座，再一次讲约伯他的故事。他本来是很好的，很富裕的，现在一无所有。十七节到十九节往下看，刚讲完植物呢，比勒达又从其他方面来论述恶人的结局。他是怎么说的呢？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论述的。
我们从经文来看一下吧。十七节，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也就是说他被遗忘了。
嗯，
后面马上就说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另外呢，十八节说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十九节，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总之就是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被人遗忘，被这个世界弃绝了。
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论述。刚才你也提到，第一个社会，第二生命的生存，第三家族，到家族那里是绝子绝孙。我们中国人听到这四个字就觉得是极大极大的一个悲剧来的，没有比他更惨的一个状况了。他也会排斥在这个世界以外，驱逐到这个死亡跟绝望当中。大家都是老朋友，为什么要说话那么狠呢？
嗯，
讲得那么可怕，那么离谱呢？恶人的遭遇，他所受的审判呢，到底也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在二十节呢，看到两种人，好像看到两种人，以后来的，以前去的，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以前去的，然后好像是指是老一辈的人，以后来的呢，是后来的一些晚辈。刚刚的也说了，约伯这样，一个是从他的家族上面，一个是从他的名字上面，在街市上，就像他没有来到世上一样，什么也没有。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比勒达所表达的就是老一辈的人和后来来的人都会对恶人所遭遇的命运会感到震惊恐惧。在二十节这里说了嘛，然后以后来的要惊奇，然后后面以前去的要惊骇，也就是说感受到震惊和恐惧。他想表达的就是恶人的结局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成为前车之鉴，警示后人的典范。
嗯，别人都会以史为鉴，这个以前来的后来来的，你可以参考诗篇五十篇一节，就大概理解从西方来或者从东方来，反正呢就是普世的全地的这个概念。当然上面说的你死了别人都不会记得你，当然你的名字瞬间会被遗忘，但是恶人这个类别啊，这个类别做的坏事遭受的报应呢，都会让人惊奇的。原文的翻译是毛发悚然的意思，别人都会记得啊，我们不要像你那样做错事情，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下场就会跟你那样悲惨的。
在约伯看来，树死了还有可能再度萌芽焕发生机，而人若死了就彻底的消失了。他感叹树木可以重生，人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人的一生短暂且无法重来。他在这里啊，我觉得他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死亡真的是人的终极结局吗？人死后究竟要去哪里呢？约伯有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今天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复活的盼望，一棵枯死的树木得到水气的滋养还能够焕发生机，死亡的人如果说得到神的眷顾也能够死而复活。
信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
其实约伯在这里他的思考就是比十三章有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了。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比勒达呢，将要结束第二次的发言，在结束之前呢，他最后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到底这个朋友，他这个人呢，存心是好还是坏的呢？
怎样说呢？
很难说，对吧？
他的存心让我看，其实他是好的，但是他因为看不透事情，他还是死守住这个规章戒律，因为他不会 同情约伯受苦，他也没有跟约伯一同站在统一战线上，一同来寻求耶和华神的引领。这样呢，你才可以慢慢悟出约伯受苦的背后真正的原因吧。但是他只是死守住一些的恶有恶报啊，这些以前去的也好，以后来的也好，这个历世历代的人，当然这也是正确的恶有恶报的这样一个规律。但是呢，你可见虽然恶有恶报是人间不变的定律，但是呢，你借着这个来警告约伯就是不对的，因为约伯他不是因着这个而受苦的。
嗯，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那海义呢，你觉得他存心是好的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的，你也来说说吧。
对，我的观点是觉得比勒达是好心办坏事。
嗯，
约伯现在的痛，他不只是肉体上的痛，不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现在还再加上朋友对他这些无辜的指控的痛，也就是直击他的心里嘛。比勒达呢，本来出发点是要来安慰约伯的，可是呢，没想到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扶倒啊，就不扶不倒，越扶越倒，直接把这人就摁趴下了，以至于哎，让约伯会更加的痛上加痛了。我觉得在比勒达的身上给我的一个提醒是，自以为是的人有时候想想真的是也挺可悲的，认为自己了解一切，实际上却什么也不知道。
嗯，我相信呢，我们在座或者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同意的。这三个朋友无论他们说话多狠多辛辣，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帮助约伯劝他迷途知返的。当然我们也不会说，哎，比勒达、以利法啊、索法，你们三个人啊、存心不好，你们非常歹毒，我们不会用这些形容词，只是他们有很多的盲点，他们有很多固执的思维想法，言辞也并非单纯的劝告，更像是责备论断，也为了证明我们自己相信的神学立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全面的，是正确的，也希望帮助约伯去明白你的问题你的罪，但是就把人推进这个对号入座，变成咒骂约伯。认识多年的朋友，从安慰到控告到咒骂，我们有没有试过呢？本来是想安慰，我想安慰两岸的，结果弄着弄着变成吵架了，
吵架了，
变成辩论了，辩论比赛那样，然后
最后还咒诅，
还咒诅你不欢而散，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大把都是的。关于安慰这堂课呢，原来很多人都没搞懂，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懂。那希望呢，透过查考约伯记呢，几个人的对话也让我们有空间在想，到底如何才是适当的安慰人，适当的鼓励勉励人呢？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查考的经文是约伯记18章，明天呢我们会进到19章。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下回再见。
再见。
有你我在深处里求高明，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亲眼看见你。